226，岁时节令，前面已经讲到，在江南有端午进行龙舟竞渡的习俗。竞渡也是一种祭祀水神的活动，人们借此祈求水神保护，以期风调雨顺。除屈原外，当时端午受祭的名人还有伍子胥、勾践等人。时人认为，含冤而死者戾气深重，祭祀他们可以平息戾气，防止危害活人。粽子是端午日最为人熟知的食品。荆楚岁时祭，民斩新竹笋为统粽，炼叶插头，五彩缕，投江以为避水厄。在《续其谐记》中，梁人吴军明确讲，用于纪念屈原的投江之物有粽子。粽子古称角黍，它本是祭祖的贡品，后来人们不断加以改进，添入各类果实、草药，使之成为美味的小吃。七夕即七月七日，这原来是古人的暴日。七月骄阳似火，人们选择这一天将家里的衣服和书籍拿出来在阳光下曝晒，以杀死虫蠹。汉魏之际，司马懿称病不应曹操的征辟，后来曹操探知他曾在七月七日报书，遂在下批书，司马懿欺瞒不住，只得被迫应召。近代有个叫郝龙的名士，看见邻居七月七日晒衣服，便躺在地上晒肚子，别人很奇怪，他回答说是晒腹中之书。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见同族中人晒锦绣衣服，便以干挂大布独笔于庭，人或怪之，答曰：“未能免俗，聊复尔尔。”伴随着有关牛郎织女的美丽神话故事，又产生了七夕乞巧的风俗。荆楚岁时祭，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。时习人家妇女结彩缕，穿七孔针，或以金银石为针，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，有喜字往于瓜上，则以为福应。乞巧之俗至迟起于汉代。崔时四民月令，七月七日报经书，设九府十国，散香粉于岩上，祈请于河谷，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，守夜者闲怀思怨。或云：见天汉中有异异正白气，如地河之波，恢恢有光耀五色，以此为征婴。见者便拜，祈愿三年乃得。七夕应该算个女儿节，妇女们守夜是盼望能见到牛郎织女这对恩爱夫妻难得的一句。这一方面表达了妇女对自身命运的焦虑与关切，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借此得到神助，使自己心灵手巧，巩固在家庭中的地位。乞巧只是七夕祈愿的一个方面。风土记讲，七月初七日，其夜拜而愿，乞父乞寿，无子乞子，唯得乞衣，不得兼求，三年乃得言之，颇有受其作者。富贵寿考，多子多孙，是农业社会人们普遍的愿望。所以七夕虽算女儿节，但也不排斥男子参加。然而男人与妇女不同，兴趣越来越向游乐饮宴的方面转移，尤其在上层社会更是如此。从晋人潘妮的《七月七日是皇子宴选谱》读到南朝谢庄的《七夕夜咏牛女应制诗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皇室设下的七夕饮宴上，文人学士们虽然可以饱口福，但还需应制赋诗。牛郎织女的神话浓缩了人们对小农经济下男耕女织生活方式的向往，而七夕相会又或多或少透露出了古代社会男女自由交往的某种信息。中元节即七月十五日，魏晋南北朝是道佛两教发展兴盛的时期，两教都把七月十五日规定为隆重的节日。道教有天官、地官、水官三尊神，七月十五日是地官到人间分判善恶、拘索坏人性命的日子。在这一天祭祀地官，要请道士做法事，才能免除自身罪恶，并超度十方孤魂野鬼。而同一天佛教徒举办的是盂兰盆会，盂兰盆为梵语音译，以为解救倒悬，说的是佛祖弟子木莲不忍母亲在地狱受倒悬之苦，听从佛祖指示，陈设百种美味大会， 供养十方僧众以超度亡魂。西晋时，僧尼已开始在此日举行超祭活动，到梁武帝时，大规模的盂兰盆会则经常举办。至于民间，中元节也已建成习俗。荆楚岁时祭，7月15日，僧尼道俗西营盆供诸佛。重阳节即9月9日，古人认为九是阳数之极，所以把9月9日叫做重阳。风土记和续其邪记都记载有重阳节登高、饮菊花酒和插茱萸的习俗。九月为深秋，天高气爽，大自然景色已濒临凋敝，此时登高望远别有一番滋味。古人看重菊花，是因其有傲霜独放的气质，认为常服它可以清身益气，故菊花酒也就成为重阳节必备的饮料。魏晋时期，名士常把菊花作为互赠的礼物。陶渊明曾在9月9日送菊花给为他备酒的王弘。至于茱萸，据《齐民要术》卷四讲，是一种增年益寿，除患害的常绿小乔木，悬茱萸子于屋内，鬼未不入也。茱萸叶落井中，饮此水者无温病者。可见重阳节插茱萸，目的是为辟邪祛病。九月是丰收的季节，人们在重阳之日往往互赠食物，有的地方赠物是粽子，而大多数地方则互赠种羊糕。此糕在南方被称为粉饼，北方则做成枣糕。重阳糕除用于馈赠外，还可以治祭祖。腊日起源很早，据《风俗通义》记载，腊日在下称嘉平，阴称清理，周称大腊，汉代改为腊。腊月在每年12月，具体日期因朝代不同而有区别。汉代朝廷定腊日为冬至后第三个戌日，在民间起初是腊月初八，后又有以腊月廿四日为腊日的。腊日祭神意在为迎接新春做准备，腊者皆也，新谷交接，故大祭以报功也。腊字又与列字通，言田猎取兽以祭祀其先祖。总之，腊日是一年之中最隆重的大祭之日。腊祭的范围很广，包括土地、祖先和拜神。首选祭祀的是土地神和四方神，四肢为与农业有关的神物，如猫虎、水庸、昆虫等。最后是祖先呵护、灶等神灵。人们聚集在一起，将丰盛的祭品奉献众神，请求他们保佑来年的丰收。在祭祀之后，人们开始享受丰盛的宴席。从汉代起，腊日活动往往要持续几天。腊日前已开始摆放贡品，腊日当天实行大祭，第二天迎神下界并向尊长敬酒，第三天再次献祭，时成征祭，隔日还要去坟营祭祀亡灵。腊日经常要举行大挪仪式以驱逐瘟神，叫做逐除。南朝时，江南人仍以12月8日为腊日，谚语腊谷鸣，春草生，村人并击细腰鼓，戴胡头，即作金刚力士以逐疫。其日并以囤酒祭灶神，节日气氛十分浓郁，人们都希望在腊日这一天与家人团聚。华阳国志记载，江元令王长文可怜囚徒，想发恻隐之心，让他们在腊日回家探视一下。群吏担心囚徒逃走，则纷纷劝阻。囚徒知道后非常受感动。梁书也有建安太守何凤每逢腊日即放囚徒回家过节的事例。除夕是一年之末，所以又称岁暮、岁初，时值新旧两岁更替之际，以此为节，有辞旧迎新、去邪接福的意义。据《荆楚岁时记》载，迎新的活动早在岁前开始，岁前又为藏趣之戏，岁暮家家聚肴宿，以宿岁之味以迎新年，相聚酣饮。开宴前，举家要向祖先灵位行大礼，然后以长幼之序向父老行辞岁礼。未婚男女可以从长辈那里得到压岁钱，时称压岁钱，取其有镇压邪魅之意。年饭要剩下一部分，称为宿岁饭，留宿饭至新年12日，则弃之皆渠，以为去故纳新也。有的地区还在这一天进行镇宅活动， 以去除灾祸，具体形式是在宅院四角各埋一块镇宅石以弹压鬼祟。北魏时，官方借岁除之机大型挪里以炫耀武力。挪里设南北两军，北军为骑兵阵，南军为步兵阵，两军击鼓鸣金，作战斗壮，结果总是北胜南败。北魏借此挪西表明一定要灭掉南朝统一全国的决心。北魏灭亡后，这种挪西一直延续下来，只是具体形式略有变化。北齐挪西杂用饼角，是当时胡汉文化互相融合的反应。